间就变成英语滋了，嗯，有一点点难度。那么对于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字来说呢，就可以完全按照北京语音来念。至于哪些念间，哪些念团，除了前面讲的和声音的关系之外呢，在音韵学里面把声母 z、c、s 和 j、q、x 后面韵母属以一、u 开头的字呢，分别叫做间隙系音字和精阻系音字。比如精神的精读作金，经过的经读作金，雪读作雪，靴子的靴读作靴，可能就是京剧尖团音依据的一个方面。那么什么又是湖广韵呢？湖广呢，在我国古代它包括湖北长江以北的一小部分，以南的大部分，湖南全省，广西全区，广东好多好多地方都叫湖广。那么我们其实呢，我们现在只要听一下汉口人讲话，再听听传统戏舞台上念的白口，就会发现呢，他们非常相似。另外呢，从历史的渊源来讲呢，皮黄的曲调与汉剧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清代京剧里面又有不少老前辈艺术家都是湖北人，谭鑫培先生也是湖北人。那么湖广韵对京剧字的影响主要是在声调和韵母方面。那么湖广韵的阴阳赏去呢，基本上和京音呢就是恰好是相反的。比如和平两个字，我们那个湖北人呢就念成和平，人他们念人，这就产生了阳平低唱的法则。又如赏声去声的相反情况，又要念成有，而有要念成又，不这样念呢，别人就会说你倒字，这不是京剧的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在听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就是汉口话，就是我们说这是湖北话。那么，所以湖北的朋友唱京剧唱得好比较多一些，他们是得天独厚的，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字和他们湖广韵和他们的非常靠近。其他呢，比如说出、如等这一类字呢，他们的发音与京字的不同，只要仔细琢磨一下，就会发现基本上是有方言的关系。只有一个知道的知，我们念追，不大像湖北话，而像广东话。总之不管它怎么会有所不同，以及怎么样的不同，那么我们学唱京戏的朋友呢，懂得一点传统咬字的特点还是需要的。那么以上的这种京戏不同的念法，在京剧里面统称为上口。那么这种上口还要不要保留呢？还是和前面的意见是一样的。上口字不应该是目的，而是一种手段，如果不适用就可以改掉。但是由于学字和声的密切关系，我们认为在当初选择采用方言字音的时候呢，也不会不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。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前辈的艺人来讲，恐怕谁也不会去找很别扭的字来发音，因为这些字是发不出来的。那么第十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讲京剧里面所谓字紧字松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大致上现在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字头声母咬的有没有力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一系列的劲的问题，嘴皮子的劲、口劲、弹性力度的问题。第二呢， 就是对字的头复尾的使用。比如说归堆者里的回和归这类字呢，在老法的时候二三十年代呢，就是我们京剧里面呢是不主张突出腹部的 I 来拖腔的，而从四十年代开始呢，就逐步有人比较注重这种类型的咬字行腔的方法了。那么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呢，突出字的腹部耍腔呢是比较科学的，因为任何字的头和尾都是不太适合耍腔拖音的，字头总是声母，不易发得出来，而字尾呢有时候归鼻音了，有时候归一或者窝，也不是很容易唱得响，所以呢应该是有所改进啊、那么但是呢有时候这样唱呢会好多朋友认为字比较松了哈，但是呢我们能举一个例子哈，那么在老派的汪派老生创始人汪桂芬，他唱的文昭关的二黄慢板中呢，在借兵回转的回字呢，他开口一开口就到，马上就到那个字尾的啊，他借兵回就回，直接就进入字尾的。那么到后来呢，老生杨宝森先生唱的时候呢，这个像这类字呢，他就不是一下子把它用字尾来耍腔，就用字腹，就使这个共鸣啊，使这个字呢更加清楚的啊、比如说自那日逃罢归，自那日逃罢归，哎，结束的时候再给它归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样的唱腔，大部分的腔呢，就是从约向一转换的过程中过渡的。这样处理呢，比较合乎科学，并且如果把每个音素交代清楚的话，别人也仍然会感到一个完整的字。第三呢是字的假借，就是那么什么是假借呢？就是由于某个字本身的韵母不容易发出声音，而在中途就是在字的腹部向别的字靠拢，借用一下别的韵母，等到归韵的时候再回到原来的韵母。比如说读不这一类姑苏折的字，它们的韵母都是乌，而发乌的韵母时候呢，因为舌位比较高，舌位比较高挡着声门，不容易有响亮的声音。如果你唱读的时候，在字出口以后行腔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向乌靠拢，读读有一点点乌的感觉，然后归韵的时候还是怪读都还呜那样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不会把口病得很死的。在耍腔结束的时候呢，再重新渐渐的向呜的音进行，这样的话呢就会好一些。另外呢，就一字这类一七折的字呢，也是不容易发的。那么梅先生唱起来呢，就不是一点没有变化的用一这个韵母，而是稍微借一点夜的倾向。为什么讲倾向呢？那么好像不是准备把口型永远固定在一上，而是预备向夜进发，也就是嘴稍微张开一点，微张，但变得很少，甚至几乎是没有离开原来的字。但这种倾向就使得声音能够靠前，并且圆润而明亮了。那么这样字呢，就能够把它唱得非常好，或者说是挪动精微到不容易察觉吧。而陈彦秋先生在唱一字的时候呢，就大量运用脑后音，这当然就不容易就不需要挪动了，因为脑后音本来共鸣就比较大，哪怕是一点点倾向。那么至于字到底可不可以假借呢，我们说语音学上有一个极限的概念，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问题，不到成为另一个字的边缘，动得再大也没有危险，因为 到了边缘，稍微一动就要超过极限而发生质变，也就是变成其他的因了。所以呢，有好多是可以假借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假借完了以后到归运的时候就用假借的字音来归运，那么就是跑折了啊。那么当然也不是一定要规定什么地方要借什么地方不借，这种程度不同的形式呢，就是也是我们主要形成京剧风格的因素，看各个流派的形成风格的原因来决定的。那么我这个字呢，我已经全部都讲完了，下一。